喜欢涂鸦的男孩，苏斯博士的童年故事。从前，有一个小男孩，非常爱看书，而且对动物很着迷。他出生于1904年，住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春田市费尔菲尔德街74号，全世界最棒的地方。这栋三层楼的灰色房子和公共图书馆只隔了三条街，过了六条街就是动物园。除了书本和动物以外，这个小男孩还有很多爱好，像滑雪橇、涂涂画画、玩变装游戏、与家人一起围在钢琴旁边唱歌、探索附近郁郁葱葱的森林公园。总而言之，他最拿手的就是四处游荡。费尔菲尔德街的居民没有人能预料，这个顽皮的小男孩长大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。全世界的人都无法预料，尤其是特德自己。每到晚餐时，特德一家人会围聚在大橡木桌子前，还常常聊起动物园里的动物。特德的爸爸名叫特奥多尔·罗伯特·盖泽尔，他在家族企业里工作，同时也在动物园里帮忙。后来他当上全市公园的主管，也就是说他确实在经营那间动物园。特德经常一边吃着炖豆子和德式煎香肠，一边兴奋地听爸爸描述顽固的大熊、活蹦乱叫的猴子、潜伏猎食的狮子以及大野狼的故事。有时到了深夜，那些动物的叫声和吼声还在他的梦里回荡。特德的妈妈名叫汉丽艾塔·苏斯·盖泽尔，她经常在图书馆帮特德找书，他的梦想是让特德和姐姐马尔尼成为整个家族中最先上大学的人，也许特德将来还能成为盖泽尔医生。每天晚上，他哄孩子入睡时，都会讲床边故事和打油诗，像是各种派的名称：苹果派、肉馅派、柠檬派、水蜜桃派、杏仁派、菠萝派、蓝莓派、椰子派、蛋奶派和南瓜派。特德一边聆听，一边蜷缩在妈妈送给他的礼物旁边。那是他的第一个动物玩偶，一只圆圆胖胖的小狗。他还给小狗起了个名字，叫泰奥弗拉斯托斯。特德过生日时会在家里举办热闹的派对，并且邀请几十位邻居小朋友穿戴着好玩的道具服和帽子来参加。每到冬天，他会在后院的雪地里挖洞，去森林公园溜冰、滑雪橇。到了春天，他会在前廊带着玩具兵列队前进，缺一条腿的牛头犬雷克斯也陪伴在一旁。他和最好的朋友比尔经常在邻居家附近闲逛，左邻右舍总是令他感兴趣，例如名叫邦普的一家人，在家里为病人看诊的牙医，完全不介意特德练习吹小喇叭的两位女士，她们都有听力障碍，以及住在对面那个爱打听事儿的男人，他是当地报纸《春田联合日报》的老板。特德、比尔和其他住在费尔菲尔德街的男孩们发明了一些方法考验对方，例如举行抓单杠或咬耳朵比赛。一年到头，他们都在探索森林公园里的荷花池、鳟鱼溪、单车道和网球场。每到夏天，特德都去海滩小屋， 跟爸爸一起钓鱼、堆沙堡、学游泳、挖蛤蜊。夜幕低垂时，他们一家人坐在户外唱歌、讲故事。特德还会数萤火虫和天上的星星。春田市的游行总是充满了欢乐，有好多活动可以观赏，像马戏团的杂耍表演、鼓号乐队的热闹演奏，以及各式各样的单车特技。不过，特德渐渐注意到自己在某些方面并不能真正融入春田市。他不仅说美国话，也说德国话。他的祖父母是来自德国的移民，因此和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的人相比，盖泽尔家族总像是局外人。发生在欧洲的战事也让居住在美国的德国人饱受众怒。学校里有些孩子常以各种理由嘲笑特德，像他的德文名字、唱德语歌、吃德国菜，甚至养了一只有三条腿的狗。那些孩子有时候追着特德跑或揍他，这让特德产生了强烈的不公平感。除此之外，盖泽尔家族做的是酿酒生意，可是很多春田市民都不喜欢喝啤酒的人。就连在家里，特德也觉得自己格格不入。他的爸爸妈妈都是步枪射击高手，还赢得不少奖项。爸爸经常催促特德从事标靶射击或其他竞赛性运动，但是特德觉得射击很无趣，一有机会就避开体育课。体育老师只能望着缺乏肌肉的特德摇头叹气。当然，他认识的人没有一个像他这么爱画画的。有时候他甚至拿着蜡笔在房间里的墙上胡乱涂鸦，这把所有人都吓坏了，除了他的妈妈。他画在爸爸的动物园里看到的动物，也画想象中的生物，只要是从脑子里蹦出来的他都画。和朋友们一样，特德非常喜欢疯狂猫和其他连环漫画。他每天晚上都跑到街角迎接爸爸回家，然后把爸爸手中报纸的漫画版抢过来看。12岁的某一天，特德像平常一样胡乱涂鸦，画了一个男人钓起一条超级大鱼的趣味小漫画。后来父母帮他报名参加春田联合日报举办的绘画比赛，特德得了第一名。但是他在高中选修的美术课堂上，他只上过一堂美术课，
被老师责骂不按规则来画，只是在滥竽充数。
于是就在美术老师断言他永远当不上画家的那一天，他退选了这门课。特德确实不遵守绘画规则，因为他注意到那些规则没什么道理，也知道自己的画破坏了规则。他最严重的罪行就是使用夸张的画法，把动物的耳朵画成9英尺，约2米7长。马有翅膀，牛会飞，动物看起来像植物，植物看起来像动物。他看世界的角度就是这么与众不同，但其他人看来，这往往不是一件好事。1917年，特德13岁时，美国向德国宣战，正式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。幸运的是，没有人质疑他的爱国心，因为他是一名值得自豪的童子军。他挨家挨户地在春田市穿梭，帮助政府募集自由公债。他最后募到很多钱，成为全市公债销售前10名的童子军，即将上台接受表扬。在那个晴朗的早晨，特德 站在市政厅前方的讲台上，微笑地看着台下的家人，以及数千名前来观礼的市民。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了令人激昂的演说，然后走向站成一排的童子军们，给每个人都颁了奖牌，并且恭喜他们。特德站得直挺挺的，但是总统走到他面前时却脱口而出，这个小男孩在这里做什么？罗斯福总统手中只有九块奖牌，而特德刚好是第十位童子军。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办。在一阵令人尴尬的沉默之后，特德被带到台下。他原本在众人面前就感到不自在，经过这次事件以后，他更尽量回避出席公开场合。特德的父母很快就明白，这孩子永远不可能像姐姐马尔尼那样好学，他上课时总是在涂鸦，而不是专心做笔记，有时候他还逃课去看电影。那时就连妈妈也对他不满，告诫他白天跑去看电影的人将来没有出息，当不成医生。他上高中时会弹班卓琴，为校刊写故事、画漫画，还是班上的开心果。同学们公认他是班上最会画画、最风趣的人。有一位特德最喜欢的英语老师经常鼓励他，并建议特德申请位于临近新罕布什尔州的达特茅斯学院，那正是这位老师的母校。当特德进入达特茅斯学院，完成妈妈的梦想时，许多春田市民都大感惊讶。在学校里，每个人都很欣赏特德的搞笑才华，他拥有天分，但没有人清楚到底是哪方面，毕竟涂鸦不能当饭吃。特德最开心的大学时光是帮校园里的幽默杂志《南瓜灯》画插图、写打油诗，但是他加入的团体太多了，学校最后命令他辞去杂志编辑的工作。特德找到一个方法避开惩罚，他用笔名替杂志写稿。特德曾为作品签上不同的笔名，部分原因是出于好玩。他在达特茅斯学院才开始用苏斯这个笔名，这是妈妈娘家的姓氏，也是他的中间名。那些即将成为医生、律师和银行家的同学们一致认为特德是最不可能成功的人。大学毕业后，特德对自己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质疑，他没有钱，没有前途，随时可以搬回春田市的老家，但那不就等于走回头路了吗？难道他永远只能是那个费尔菲尔德街的小男孩？为了拖延时间，特德申请了颇具声望的奖学金计划，准备前往英国牛津大学研究英国文学，还让父母相信他的奖学金即将到手。遗憾的是，奖学金的得主并不是他，但是特德的父亲已经向春田联合日报的编辑夸耀了这件事，消息也上报了。为了保住面子，特德的父亲设法拿出一笔钱，把这个吹牛的儿子送进牛津大学。原本特德应该认真研究昂格鲁萨克逊时期的传统寓言诗，还有莎士比亚的剧本，但是他没有，还是像平常一样喜欢涂涂画画，写写打油诗。有一天，他暗恋的一位女同学从他身后探过头来，在他耳边轻声说，这头会飞的牛画得很棒。这句话让特德的世界突然有了重心，这就是他。 他就是爱写打油诗，爱画动物。最后，在这位女同学的不断鼓励下，特德决定离开牛津大学。特德暂时搬回费尔菲尔德街的老家，他投入全部心力，想办法靠自己的兴趣赚钱，而不是去做别人希望他做的事。他给纽约的报社和杂志社投稿，寄了数百篇幽默故事和动物漫画，内容是各式各样的飞鸟走兽。然后在七月的某个早上，邮差拿着一封信，按了特德家的门铃，一家极为知名的杂志《星期六晚邮报》决定刊登他所寄的两位美国游客骑骆驼的漫画。特德兴奋地大叫起来，马上告诉父母这个好消息，还夸海口说《星期六晚邮报》将会刊登他所有的漫画作品。另外，其他杂志社也开始向特德邀稿。这一切简直就像做梦一样。于是特德寄出更多漫画，内容都是奇形怪状的动物和幻想出来的场景。他开始用泰奥弗拉斯托斯苏斯博士或苏斯博士作为笔名，这个名字让他觉得非常满意，因为 Doctor 这个英文单词还有另一层意思，医生。他与家人都非常喜欢，这样他就可以把真实姓名留着，等将来画出伟大作品时再用。起初，全国各地的人看到苏斯博士创作的新漫画，纷纷写信到杂志社抱怨。有个死刑犯甚至在信中说，如果出版社没有其他画家的漫画可以刊登，那么他宁愿死。但特德也收到了忠实读者的来信，有些人真的很欣赏他的作品。他甚至还收到一封12岁小男孩的来信，跟他索取亲笔签名。特德着实高兴了一阵子，这封信让他心里乐开了花，不只是因为签名，那是对他这样一个年轻人的肯定。他的漫画可以帮助小朋友吗？那些住在费尔菲尔德街的男孩和女孩呢？听起来确实挺有趣的，这意味着他可以分享自己对阅读、动物和正义的热爱，甚至可以提倡四处闲逛的好处。到了八月，特德打包好行李，向父母道别，搭火车前往纽约这个大都市，给自己找住的地方。特德在纽约的格林威治村找到一间小公寓。那个星期一，他在老旧的木质画板前忙碌工作。他带着彩色铅笔、颜料、打字机、橡皮擦，还有那只毛茸茸的小狗玩偶，泰奥弗拉斯托斯。他整个白天都在工作，如果需要，甚至一整晚也没问题。他已经准备好努力打拼了。那一年，他22岁，前途一片光明。